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19亿美元的国会大厦安全法案，以应对在今年1月6号国会发生骚乱后如何保护国会的担忧。礼拜四通过的法案还将偿还国民警卫队和华盛顿特区今年在国会大厦安保方面所投入的费用，并向国会大厦警察提供加班费、留任奖金和创伤治疗费用。法案还将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支应急部队，以在紧急情况下协助国会警察提高国会议员的安全性。一些共和党人对该法案中设立应急部队的规定表示关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委员曼克罗杰斯和詹姆斯恩霍夫在礼拜三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够亦不应该将国会大厦的安全事务军事化。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在6月21号之前，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地边界将继续保持关闭，限制穿越边界的非必要旅行。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在推特上说，我们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紧密合作，以随着条件的改善安全放宽入境限制。国土安全部说，仍将允许基本贸易和必要的旅行。在冠状病毒疫情去年爆发后，美国最初在去年3月20号关闭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地边界，并以30日为一个期限，以后不断延长关闭期限。目前还不清楚在6月21号之后是否会取消边界限制。边界城镇和企业因为缺乏跨界交通而受到沉重打击，很多美国议员敦促放宽限制或提供恢复正常旅行的时间表。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显示，直至5月15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继续减少，总计达到 44.4 万人，比一周前减少了 3.4 万人，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低。劳工部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一直在稳步下降。此外，直至5月1号当周，约有1600万人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低于前一周的1690万人。这个表明部分一直在接受失业援助的美国人已经找到了新工作。随着消费者再次自由消费，病毒感染下降和商业限制的放宽，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不断加强。目前全美有22州决定在今年夏季停止发放所有与疫情相关的联邦失业救济金。福特汽车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公司礼拜四宣布组建合资企业，以支持福特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两家公司宣布，他们已经签署了一项名为 Blue Over SK 的合资企业谅解备忘录，电池和辅助模块的生产有望在5年左右开始。在美国，两家公司计划最初每年生产总电量60 GH的电池组。福特公司礼拜四对媒体说，这个足以为约60万辆电动野马 Mach E 跨界车提供电力。福特预计到2030年，北约每年产生的电池组总电量高达140 GH，全球范围内将生产240 GH 的电池。福特最大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遥遥领先。通用汽车最近宣布将耗资23亿美元，通过与 LG 化学公司的合资企业在美国打造第二家电池工厂。谷歌礼拜四宣布将开设该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家零售店，以出售 Pixel 手机、Fitbit 可穿戴设备、Pixel Books、Nest 恒温器和扬声器等谷歌开发的硬件设备。谷歌商店还将为公司的设备提供技术支持，包括修复破裂的手机屏幕。谷歌的第一家商店位于纽约 Chelsea 街区，该建筑物位于谷歌纽约办公室所在地的大楼内，并且靠近苹果商店。谷歌的第一家商店预计今年夏天开业。谷歌过去主要依靠其网站和其他零售店来销售其硬件和服务。第一家零售店的开设意味着谷歌正在创造一个空间，让人们可以试用其产品并获得支持，从而走上同苹果公司相似的道路。 维珍银河的股票在礼拜四的交易中上涨，此前该公司宣布在礼拜六完成下一次飞行测试。维珍银河公司是一家经营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企业，该公司的联合号太空飞船可以将旅客带到超过90公里高的太空领域，然后再返回地面。在返回途中，乘客将可以经历10分钟左右的失重体验。维珍银河公司在去年12月进行的一次试验中，联合号飞船的火箭发达机在运行过程中提早关机，导致飞船没有达到预定高度。幸运的是，在两名驾驶员的操作下，联合号飞船安全返回地面。今年2月份，由于维珍银河宣布推迟联合号飞船的飞行测试，导致该公司股价下跌，直至礼拜三收盘，维珍银河的股价今年日金已下跌 27%。苹果公司礼拜四宣布，将为行动不便、视力、听力和认知障碍人士推出一系列强大软件功能，让他们通过眼睛就能够控制 iPad， 通过手语就可以与客服人员沟通等。苹果官方网站显示，今年晚些时候，苹果公司将更新其所有操作系统软件，有肢体障碍人士可以使用辅助触控操作苹果手表，而功能升级后的 iPad 将支持第三方眼球追踪设备，使其更容易操作。与其兼容的 MFI 认证设备可以追踪用户目光在屏幕上的注视位置，鼠标会跟随视线移动，如果目光持续接触，就会触发各种操作指令，例如点击。苹果还将新增支持双向助听器，为那些失聪或有听力障碍的用户提供便利，帮助其实现免持电话和 FaceTime 对话。摩根士丹利礼拜四迎来十余年最大的高管层人事变动，执掌这间华尔街巨头十多年的 James Gorman 开始挑选接班人。礼拜四，摩根士丹利公布任命机构证券业务负责人 Ted Peake 和财务管理业务负责人 Andy Saperstein 担任公司联席总裁。Peake 将主管公司的国际业务， Saperstein 将领导所有的财富管理渠道，包括财务顾问、在线交易平台 E-Trade 和职场财务解决方案 Morgan Stanley Edward， 并负责全球范围市场推广 Firm-wide Marketing 业务。除了两名总裁，摩根士丹利还公布了一些职务变动，所有高层变动都从今年6月1号起生效。戈文礼拜四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很有信心这些高层管理职位中的其中一位今后将成为 CEO。 美中再次在南海领域发生摩擦，美国威尔伯号驱逐舰通过台海后，礼拜四进入南海的西沙群岛附近，中共再次指美国非法闯入，而美方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并表示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南海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很多尖锐的爆发点之一，美国拒绝承认北京自称的南海领土主张。近年来，美国军舰通过南海的频率越来越高，两日前威尔伯号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之后在声明中说，这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已经持续11日，礼拜四在暂停8小时后，哈马斯激进组织再度袭击以色列和加沙边境附近的社区，以色列则持续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进行空袭。以色列国防军说，摧毁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行动继续取得进展。根据礼拜四早些时候的消息，以方飞机空袭了哈马斯的防空大院以及大量的哈马斯多管火箭弹发射器。在短短5日内，以方战斗机已摧毁哈马斯用来隐藏和运输大炮及武器的60多英里的隧道。加沙卫生官员说，自5月10号冲突开始以来，有2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空袭，包括65名儿童和39名妇女，1700多人受伤。以色列当局表示，迄今为止以色列境内有12人丧生，有336人在火箭弹袭击中受伤。 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要求超过$10,000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财政部在礼拜四发出的一份税收执法建议报告中表示，那些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的公司，要求和现金交易一样，如果收到超过$10,000的加密货币，应当向国税局报告。财政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加密货币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大查问题，它广泛涉及包括逃税在内的非法活动。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逃税政策的一部分。白宫计划向国税局增加$800亿拨款，加大力度向涉及逃税的纳税人追讨税款。财政部估计未来10年逃税规模将达到$70,000亿，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约3%。打击逃税措施推出后，预料10年内增加$7,000亿税收。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在白宫正式签署反歧视亚裔法案。拜登表示，过去1年多，美国面对疫情与仇恨的双重打击，很多亚裔家庭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接种疫苗，仍会担忧外出可能遭受无端攻击。拜登说，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减少仇恨事件的发生，不给仇恨留下空间。他向在场的议员表示，他们跨出了第一步，这个是重要的一步。这项法案主要是因应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激增。由民主党籍参众议员分别在两院提出，法案将促进对仇恨犯罪的审查，并为地方执法人员提供协助，要求司法部指派专员加快调查亚裔仇恨犯罪，协助州与地方执法部门建立多种语言在线通报系统与相关犯罪数据库，并加强地方执法机关培训。特斯拉 CEO 艾隆·马斯克在礼拜四的一条推文中表示，特斯拉将在6月3号在加州菲门的工厂为 Model S Plaid 举行交付活动。该电动轿车原本计划在2月份交付。 Model S Plaid 是特斯拉旗舰电动轿车的更新版本，是特斯拉史上加速最快的量产车，从零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只需不到2秒。美国汽车网站 Inside EVS 此前推测， Model S Plaid 车型的升级量重点会在内饰方面，特斯拉有望让新车的内部和新款 Model 3的更简约外观保持一致，比如数字仪标盘将变得更小，仅保留中控大尺寸悬浮触控屏等，方向盘亦将有所不同，甚至用可触摸感应面板来替代一些传统按钮。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的执行长沙森礼拜四表示， BioNTech 与辉瑞公司合作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预期对印度变种病毒的预防力介于70%至75%之间。沙森说，迄今为止，我们有机会对超过30种变种病毒测试我们的疫苗，证实我们的疫苗对目前为止的变种病毒有效。沙森指出，本周的测试聚焦在印度率先发现的印度变种病毒，我们预期我们的疫苗预防感染印度变种病毒的效力在70%至75%之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印度变种病毒在印度境内率先发现后，除了示弱印度，在世卫组织欧洲区53个国家当中，至少26个国家亦出现这种病毒。